它下面马太的写法马上就是一个，真正洁净的人的一个特点。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界啊，15章的21节。退到推罗西顿的境界，那我们也知道啊，推罗西顿那个是得罪上帝的地方啊，那个是罪恶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他曾经在耶稣在11章22节那里讲到说，如果21、22节讲到说，哥拉逊伯塞大哈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在推罗西顿的话，这些外邦早就悔改了。那你就知道，虽然是那里是指哥拉逊和伯塞大非常不好，可是也表示推罗西顿也是很不好的地方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包括以赛亚书哈，和以西结书都有讲到这些富裕的海港有很多的罪恶。那也正是传统以色列人觉得很污秽邪恶的地方。各位，我们也不是说这里就没有污秽和邪恶，就像我想如果我们到北港或者庙宇特多的地方或者黑道特多的地方，这都是重生的，都在一起的。我们不是说那里没有特别多的污秽，我们相信是有，因为人拜偶像嘛，就侍奉鬼魔，一定是很多污秽的。可是呢，我们还是要说，如果我们心中有主，在我们的比在世界更大，全世界魔鬼都不能胜过一个心中有主的人，那我们不但能够抗拒，而且能得胜。所以污秽的地方，我越污秽我们越靠主得胜。当然所谓圣洁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圣殿也是一个叫耶稣非常生气的地方哈，所以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那你现在看到一个看起来在污秽的地方的污秽的人，甚至是一个污秽的女人啊，因为好像以色列人也比较轻看女人哈。那你看到他行很奇妙的事，当然是耶稣行，但是因为他的心向着主，他所有的状况都不好，主让他等候了很久，现在有奇妙的事情哈。他退到那个地方，我们从整个故事来看，耶稣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就是要救这个人。当然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正面的意义哈。22节有一个迦南妇人，当他用迦南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想到说，最早的时候在创世纪第10章15节，当挪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他曾经咒诅了咒诅了迦南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迦南的后裔啊，包括在约书亚的时代，就是一个那迦南的那几族都是可咒可诅的，污秽的、败坏的、肮脏的、邪恶的。然后这里这个迦南，因为他们污秽，所以地要把他们吐出去。以色列千万不可以跟他们结合，应该要消灭的。但是以色列跟他们结合，所以以色列人受害。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这个迦南人，而且迦南妇人，一个是耶稣退到那里，一个是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耶稣退到那里，我们说了就是要去救这个人。可是从人来看，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耶稣退到那里，要安静吗？要干什么？然后他碰到一个他需要工作的对象哈，他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第一个他喊耶稣主，当然这个意思甚至可以用在上帝的上面，这个意思也可以用在只是尊称而已。我想这个妇人对耶稣只是尊称，但是有没有把他尊敬到可以更高的，我们实在不太知道。我们的心如何只有主知道。我们对耶稣，我们对圣灵，我们对这位神，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他当神？神学家很喜欢讲 Let God be God， 但是常常我觉得神学家最不把神当神啊，都把神当作自己塑造出来的小偶像哈。这个人把耶稣喊作主，到底有几分把他当作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不晓得。但是只要你愿意去主那里，就有盼望哈，圣灵开始动工吸引。另外呢，第二个称呼，他称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的子孙呢，可以也很简单的就讲是以色列人啊，整个以色列。当然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大卫子孙可以就是指犹大支派的，不过呢也可以把它用成是以色列人，因为大卫等于是以色列人的领导者。 那大卫的子孙也可以有一个更正面的，就是弥赛亚，因为大卫的子孙或者大卫的儿子，将来有一个要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的。外邦人包括这个妇人知道这个多少我们不晓得，但是在流行大卫的子孙这个术语的时候，一定多少有这样的含义。好，我们的意思就是主啊，大卫的子孙对这个称呼表示他认识上帝多少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一定有一些真理，这些真理就跟我们认识上帝有很多的掺杂，但是盼望借着圣灵，借着信心，借着十字架的修剪，我们能越来越纯洁的来认识他，来跟随他。好，下面这句话，可怜我啊，这个都是我们蒙恩的必经之路。人觉得自己可怜无助，像大卫或大卫的子孙以色列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会向天父呼求，会承认自己的不足，有需要，那都是有福的。当然我们希望这种对上帝自己承认自己能够谦卑啊，那么就经历到神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是我们很盼望的就是不管我们碰到多少的危险和患难哈，或者是我们有多少的顺利，我们都总是在神面前有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是不足的。什么时候自满啊？什么时候那就真是非常的危险了啊！什么时候自满自大？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是算是远离了主哈？那这个大卫的子孙呢？能够把他当作弥赛亚，那是最好；能够承认自己是需要被可怜的，那最好。那但是最需要的，我们实在还不是吃东西啊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像以色列要吃饼得饱，而是我们身体灵魂我们的心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不能有一秒钟没有主。所以真的我们的救恩就在越来越每一个时候越来越强烈的需要上帝教会哈，一旦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哈，个人一旦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或神只是一个点缀一下，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吃饱喝足的时候真是很危险。所以早先的时候摩西就在生命记里提醒过以色列人，就是你到了迦南美地，在生命记第八章，你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你就心高气傲忘记神啊，真的是我们好像一直没有摆脱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很容易去得罪上帝哈。好，但是我们感谢主，他现在觉得自己可怜。他可怜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可怜的原因是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个女儿被鬼附得甚苦，为什么会被鬼附？我们实在不知道。在我们想，我自己是觉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哈，就是是我们父就是被鬼掌握了，属于鬼了。那么一个人会被鬼附哈，我想就是实在是不断的给魔鬼留地步。我听有一些人就是说，鬼当然很喜欢住在人身上，可是人是属主的，所以鬼不容易进去。人是神最宝贵的，所以鬼不容易掌握他。但是如果人一直给机会，一直给机会哈，不管是拜偶像或者教鬼。那么或者叫圣灵担忧，那鬼就会附上去。但是圣经没有多讲，所以我们实在不知道这女孩子有多少责任。我们也看过，有圣经也有讲另外一个小孩子从小就会给魔鬼机会吗？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或者就是他有什么因素鬼附在他身上，我们实在不太知道每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但是我们绝对知道每件事的答案是归到主这里来。我们能找到原因是最好，但是如果找不到，我们最少知道答案在回到主这边啊。我们不知道女儿被鬼附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的确，圣经上虽然说过，父债不必子还哈，谁犯罪谁当，但是这种影响还是会有的。那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这个苦或难，这个苦或难。一定是苦到一个很走投无路，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他不会去找耶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包括为人为国祷告， 你说主啊，求你让台湾的旱象解除，求你让台湾乱象解除，求你让台湾经济复苏，真的好吗？经济复苏以后，人又是吃喝嫖赌起来了。啊，有钱了又拜偶像，所以你不知道是不是要这样求？我们当然不能求祸患了，但是有些人对不对？你看到他远离主啊，你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你知道他不山穷水尽，他不会回到主那里，就是一有困难了啊，他会来寻求主了，一解决他又忘记了，就是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人了，甚至我们自己恐怕多多少少都是这样的，所以真是我们只有说求神让我们有爱心，把最好的嫁给人。那个最好的，我想在我们一生都不能没有十字架，也都不能没有一些痛苦，这实在是我们不喜欢的，甚至也是神不喜欢，神哪里喜欢要我们受苦，但是如果这些苦能够逼着我们去寻求神就好了。一个迦南妇人怎么会去寻求大卫的子孙嘛？不会的，一定是女儿太苦，而且看见了医生，跟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没有用了。好了，现在听说他了，听说他在这里，而且耶稣到这里来，一定是比较隐藏的，居然还被发现。我想我们做母亲的都知道嘛。如果小孩真的有极度的需要，我们最爱的人真的是倾家荡产，做什么我们都愿意做啊。所以一定是他的女儿很苦，第二个他的女儿没有地方可以找到救帮助了，再来找耶稣。所以我们怎么能不为苦来感谢主呢？如果这个叫我们，当然是越快越好，去找耶稣。好，但是当我们去找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很稀奇。各位，这个我们道主那里常常会有很多的拦阻啊，有的时候家人的拦阻啊，有的人这样那样的拦阻，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但是有的时候拦阻包括在圣经里是耶稣自己啊，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耶稣有的时候好像把人到他那里或者人信靠他设了很多的障碍，或者耶稣好像有的时候故意要人跌倒一样，故意要人不信他一样，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的肉可以吃，我血可以喝，哎呀，有人受不了。有的时候耶稣会有一些又大又难的话或者事情临到我们，那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肉体软弱、魔鬼的引诱或者其他事，我们求主让我们因着主的恩典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就是任何事不拦阻我到主那里来，甚至就好像主都拦阻了，我还是除你以外我还有谁，没有别的了，